昨天我讲到，赞美和感恩的目的之一，就是改变你的焦点，把注意力从问题转向答案。昨天的节目真的大有能力，如果你错过了，可以在我们的网站上观看。有些观众在生命中正经历着非常糟糕之事，你觉得自己有理由陷入沮丧、伤痛、疼痛、悲伤之中。但你不能这样下去，我鼓励你访问网站观看昨天的电视节目，对你会有帮助。今天我要讲的是赞美和感恩对魔鬼的影响。昨天我讲到赞美对你自己的影响，今天我想谈谈它对魔鬼的影响。这一点非常重要，在马太福音第21章，耶稣进耶路撒冷之时，是在他使拉撒路从死里复活以后，也就是现在的宗之主日。当时百姓把棕树枝铺在路上，也有人脱下外衣铺在地上。耶稣骑着驴驹进城，众人高声欢呼说：“何塞纳！”然后在马太福音21章15节，经文说，祭司长和文士看见耶稣所行的奇事，又见小孩子在殿里喊着说：“何塞纳归于大卫的子孙”，就是恼怒。令人震惊的是，那些不爱神的人竟然会对爱神、向神献上赞美和感恩的人如此愤怒。我相信这背后的原因是，我不想刻薄，也不是在生气，我说这话不是出于愤怒，我这样说是因为真理能照亮人，使人得以自由。这些人对爱神并公开向神献上赞美的人非常恼怒，是因为魔鬼在这些人里面，而魔鬼憎恨神。他们的反应完全是出于属魔鬼的悖逆。耶稣在约翰福音3章20节也这样说：“凡作恶的便恨光，并不来救光。”恐怕他的行为受责备。不敬虔的人会憎恨敬虔的人，是因为我们爱神，公开表达对神的爱。这种行为照亮了他们心中的邪恶和黑暗。而他们不愿被揭露，他们想让大家跟着自己庆祝，他们游行庆祝那些败坏行为，还想让所有人一起接受，都是因他们里面的魔鬼。我说这些不是出于苦毒愤怒，我是在讲说真理，我保证那些绝不出于神。当时这些宗教领袖甚是愤怒，极其不悦，对他说：“这些人所说的你听见了吗？”耶稣说：“是的，经上说，你从婴孩和吃奶的口中完全了赞美的话，你们没有念过吗？”哇，这经文太棒了。翻到耶稣引用的经文，我来读给你听。出自诗篇8章1节，经文说：“耶和华我们的主啊，你的名在全地何其美，你将你的荣耀彰显于天。你因敌人的缘故，从婴孩和吃奶的口中建立能力，使仇敌和报仇的闭口无言。”耶稣引用了这节经文，不过他在引用时换了几个词，并不是说旧约经文有误，他是在讲解经文，用了另一个词，但意思是一样的。耶稣这样说道：“你从婴孩和吃奶的口中完全了赞美的话。”而旧约经文是从婴孩和吃奶的口中建立能力。结合这两节经文，它们并不矛盾，而是彼此补充。主在这里表明，赞美就是能力。哇，赞美里面有能力，它不仅影响你的心，更是对抗仇敌的能力。诗篇8章2节继续说：“你因敌人的缘故，从婴孩和吃奶的口中建立能力，使仇敌和报仇的闭口无言。”因此，当你赞美神，其实就是在释放能力。还有一节与此相关的经文，尼希米记8章10节，因靠耶和华而得的喜乐是你们的力量。因此，当你赞美神，就是在释放属灵能力。面对困难时，仍然赞美神是需要力量的。当你感到想哭，却仍然选择赞美神，这需要力量。 你是在释放神已放在你里面的属灵能力。而且这节经文特别说，这能力是为了使仇敌和报仇的闭口无言。圣经中确实有些例子说到邪灵彰显，但当人们赞美神时，邪灵就被赶出去。还有些例子是人们一赞美神，神的大能就彰显出来。我相信以赛亚书第14章揭示了这背后的一个原因。我还是翻过去念一念，因为不确定能否全部引用正确。以赛亚书第14章，这里讲的是路西弗。以赛亚书14章12节甚至直接提到他的名字路西弗。路西弗，早晨之子啊，你何竟从天坠落？你这功败列国的，何竟被砍倒在地上？他坠落的原因就在后面。第13节说道，你心里曾说，我要升到天上，我要高举我的宝座在众星以上，我要坐在聚会的山上，在北方的极处，我要升到高云之上，我要与至上者同等。你知道这是什么意思吗？这是路西弗自己在说话，他并不是憎恨神，而是嫉妒神。他想要变得像神一样，他想要原本归给神的赞美归给他自己。因此，当你开始赞美神，你在做什么呢？你是在羞辱魔鬼，让他无地自容。你把他一直想要的赞美和敬拜献给了神。而撒旦是个顶级自恋狂，他无法忍受人们赞美神，他恨极了这一点，就像那些愤怒的文士和法利赛人，因为当百姓敬拜耶稣时，他们无法忍受，因为他们全是魔鬼，他们里面的撒旦就开始反抗。现今很多人的反应也一样，当你开始赞美神，就是在赶逐撒旦。他无法忍受身处于赞美之中。接下来我要讲的是安德烈神学，我不会说主如此说，这只是我自己根据前面内容得出的观点。我认为撒旦杜撰出一个穿红衣的胖子，坐在驯鹿拉的雪橇上，满世界飞来飞去的送礼物，圣诞老人确有其历史渊源，即尼古拉圣徒。我不反对尼古拉圣徒，但我反对现代圣诞老人的呈现方式，我认为这是撒旦想从神那里夺走赞美。他就是受不了，你知道吗？尽管圣诞节已如此世俗商业化，但在圣诞节期间，人们仍然会听到普世欢腾这种伟大诗歌。即便是非信徒，也会在那段时间听这首歌，想到些他们平时一整年都不会思考的事。尽管圣诞节已如此商业化，但仍保有一些敬虔的核心内容。我认为撒旦实在受不了这一点，所以他设法把人们的注意力转移到圣诞原木上。那是属魔鬼的东西，以及其他一堆无关紧要的事物，就是为了转移人们的注意力。而在复活节，本该是专注于耶稣复活的节日，他却让人们起劲了去找兔子下的彩蛋。我要说，若有人真相信兔子能下蛋，那也能相信一觉醒来就可以突然变成另一种性别。这太离谱了，但这就是撒旦所做的事。他就是要强迫人们把注意力转离属神事物。他无法忍受人们赞美神。使徒行传第16章讲到保罗和希拉去到腓立比传福音，没过多久他们就被打，身陷囹圄了。他们入狱完全是冤枉的，根本没做错什么，但他们却被鞭打，背上遍体鳞伤，手脚上了木狗，还被关在监狱最黑暗最底层的地方。这时简直太适合沮丧伤心，并向神倾诉多糟糕了。但使徒行传16章25节说道，约在半夜，保罗和希拉祷告唱诗赞美神，众囚犯也侧耳而听。若查希腊原文，这里说的是囚犯们全神贯注地听。 他们不光只用耳朵听听而已，而是全神贯注地用心在听，这服侍并帮助了他们。他们很可能亲眼看见保罗和希拉被押进地牢，看见他们被鞭打，然后又听到他们在唱诗赞美神，全神贯注地听。忽然地大震动，甚至监牢的地基都摇动了，监门立刻全开，众囚犯的锁链也都松开了。我觉得神跟着他们的赞美打起了拍子，脚一跺就地震了，震开了牢门，所有锁链都松开。经文接着说，禁足一醒，看见监门全开，以为囚犯已经逃走，就拔刀要自杀。在罗马体制下，若囚犯逃了，看守的人会被处死，所以禁足必须尽全力看守好这些囚犯。当他看到地大震动，监门全开，就以为囚犯们都逃跑了。毕竟如果你也在监狱里，忽然地大震动，监门全开，大多数人都会趁机逃跑，他情愿自己动手自杀，也不想被处死。但第28节，保罗大声呼叫说，不要伤害自己，我们都在这里。这事本身就是和地震一样大的神迹，竟然一个囚犯都没有逃跑。他们本全都可逃，但一个都没走。你知道为什么吗？因为他们经历了属灵的触动。这两人本可以抱怨发牢骚，而他们却听见这两人在祷告赞美神荣耀神，而不是高举他们的问题。这种属灵的真实触动深深打动了囚犯的心，让他们在监狱里经历了超越监狱外一切的自由。囚犯本可以逃跑，但他们没有，都选择留了下来，这是个神迹。因此那狱卒才说，我当怎样行才可以得救？于是保罗和希拉就领他和他全家都归向了主。想想看，那是半夜，他们在赞美神，背上受鞭伤，手脚上木狗，完全是不公正的遭遇。若是因自己有罪而受苦也就算了，但保罗他们没有做错任何事，他们只是向众人宣讲耶稣为他们成就的好消息，结果却被下到监里受不公对待。尽管如此，保罗和希拉却仍唱诗歌颂神，他们在这种境况中能赞美神，那你在当下所处环境中也能赞美神。同样，这是一种能力，一种力量。注意看，这大能甚至引发了地震，震开了牢门。有些人现在正受困于自己造成的监牢中，我这样说不是出于愤怒或要批评你，而是想帮助你明白，好人也会遭遇坏事。我们身处堕落之事，世事无常，但你不必让这些苦难进入自己里面。无论现状如何，你都可以赞美神。保罗和希拉单单赞美神，敬拜神。我还要说的一点是，他们这样做并不只是为了释放神的大能，好让自己得释放，逃离监狱。因为当他们的锁链脱落，得以自由时，他们并没有逃跑。我有个激进的想法，保罗和希拉赞美神，并不是为了从神那里得到什么好处，他们只是因为真的爱神而赞美神。他们的焦点超越了所受的苦难，超越了身体的痛苦，他们只是专注于神，爱神。当门徒们被鞭打，我想是在《使徒行传》第四章或第五章说道，把他们打了，又吩咐他们不可奉耶稣的名讲道。他们离开公会，心里欢喜，因被算是配为这名受辱。他们被鞭打，又被禁止不可传道，但依然欢喜。我告诉你，这就是我们需要的态度，这也是感恩节的真正意义。我们的国家有很多问题，你可以选择专注于问题并放大他们，或者专注于神，谈论他的美善。美国并不完美，有人吹毛求疵，断章取义地看待某些历史，比如1619计划。他们专注于詹姆斯敦遗址，你知道吗？詹姆斯敦时期甚至发生过食人事件，因为那时干旱严重，人们互相蚕食。但人们不谈这些，只揪着奴隶制不放，并说这是奴隶制的开始， 那根本就不是事实，是彻头彻尾的谎言。奴隶制自古以来就存在，全世界到处都是。事实上，我还见过一张饼图，显示全球奴隶的分布比例，葡萄牙才是拥有最多奴隶的国家。而美国当时所占的奴隶比例不到 4%。并且1620年，清教徒在普利茅斯登陆，他们才是确立了美国立国根基的人。而且他们在建国理念中明确反对奴隶制度。总之，我并不是要详谈这些，我只是想说，你可以选择放大负面，揪着这些事情不放，说的好像美国是种族主义体制，但实则不然，美国的体制反对种族主义，我们是结束奴隶制度的国家之一。因此，你可以选择揪着负面事物不断放大，也可以选择聚焦于正面积极，就像亚伯拉罕·林肯在内战期间选择赞美神，并且设立了感恩节。当时国家处于存亡之际，没人确定美国能否存续。他设立这一天，专门感谢神赐予的天赐之福，感谢丰收的果实，感恩神向美国施恩。无论你今天处境如何，都需要赞美神，你需要感谢神，感谢事情已经好到了这个地步。我有个好朋友鲍勃·尼克尔斯牧师，我昨天刚和他通话，就在我录节目当天。他正在医院里，他身体有很多问题。他女儿发生过车祸，导致脑部受伤。我忘了具体时间，大约在20到25年，他几乎处于植物人状态，需要全天候护理。他妻子乔伊人非常好，可他也去世了。鲍勃经历了很多事，他自己也有身体上的问题，就在我录制当天他住院了。然而鲍勃牧师常说的一句话是，感谢神，事情已经好到了这个地步。我曾在一次牧师特会上讲到，主题就是不管发生什么都要感谢神，感谢耶稣所做的一切，无论你的处境或经历如何。当时鲍勃牧师就坐在第一排，圣经放在腿上听我讲道。当我鼓励人们赞美神，讲论神的美善时，我记得就在讲道期间，鲍勃中断了讲道，站起来把圣经摔在地上，并说，我受够了，我要开始感谢神，赞美他有多美好。他举起双手开始赞美神。几乎在场的每个人都知道他正经历的这些糟心事。此外，他的教会还面临很多财务问题，看起来他们快要失去一切了。与其放大负面，鲍勃牧师身处人生各种负面困境中，他却开始敬拜神。你知道吗？整个礼堂的人都开始跪下悔改，因为他们看到这个人面对比自己更大的问题，却仍然赞美神，感谢事情已经好到了这个地步。观众朋友们，我不否认你有困难，但我要说的是，神远远大过我们的困难，神的供应远超过我们的需求。即使你这辈子从未看到这些供应彰显在现实生活中，但只要你重生了，你的未来就极其光明，得眯起眼睛才能看。永恒之中不再有悲哀、哭嚎和眼泪。神要擦干一切的眼泪，我们将活在完全的得胜之中。我曾与一位死了17分钟的人交谈，他说自己最深的体会就是周围没有任何罪恶，只有纯粹的善、纯粹的爱、纯粹的平安。在他脱离身体的那段时间里都是这样，我保证天堂美妙至极。假如你在今生找不到任何荣耀神的理由，那就闭上眼睛想想天堂，开始思想我父的家里有许多住处，神已经去预备地方要接我们回去， 我们将永远活在永恒里。你知道吗？相比永恒，这辈子就像弹指一瞬间，甚至更快。无论你已受苦20年还是30年，看起来似乎没什么起色，但在永恒之中，一切都将极其美妙。你完全有理由感谢神，有理由赞美神。作为一个国家，我们拥有极其稳固的根基。我相信这是历史上最敬虔的立国根基。我们当然也存在问题，在某些方面，撒旦似乎比以往更猖獗。但我仍然感谢这个国家，感谢神，我们国家已如此美好。所以我鼓励你，今天就开始赞美神。我们国家设立了一天的感恩日，可我们其实每天都应当感恩，但至少在这一天。我们不该仅满足于暴饮暴食，满足于看场橄榄球赛。我们更要来感谢神，为我们的国家赞美神，为耶稣而赞美神，为神赐下救恩而赞美神，为医治释放和兴盛富足而赞美神，即使今生什么也没有彰显，也为永恒的盼望赞美神，因为那是极大的赐福。